吴佩孚指令大总统徐世昌做出四项决定，这四条命令在报纸上发表了。张作霖在山海关看见了报纸就一皱眉呀，对于徐世昌解除他的军职无所谓，那是一纸空文，根本行不通。老张并不害怕，打这次败仗虽然痛恨悔恨，从心说他也不太害怕，唯独这第四条命令他心里凉了半截。他知道这都是吴佩孚的点子，好厉害的一招，要从我们内部瓦解我们。吴俊生、袁金海都是我的铁哥们，现在公然任命他们当督军和省长，那就是往外排挤我呗。人在名利面前很少不动摇的，吴俊生、袁金海在这关头能不能出卖我，能不能变心，很难说呀。古往今来都是由于内部不团结、内部分裂才导致失败的，因此老张震动了心了。哎，就在这命令签署的第二天，张作霖的五夫人那位少夫人率领着很多仆人，带着不少礼物和张作霖爱吃的东西，坐着火车来到山海关来看望老张。一见面这吴夫人呢，满脸都是笑：“大帅啊，您受惊了，不过您甭往心里头去啊。”张作霖开始他心里就一折腾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“我来看大帅了。”“家里怎么样？”“哎，家里头平安无事，安静如常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”“哎呀，把我吓死了。”常言说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！我就怕后院起火。大帅，我这次来呢，就是给您捎这么个信儿，让您吃一颗安心丸。另外呢，我知道大帅心情不那么舒畅，我在山海关呢陪您玩几天。张作霖把眼一瞪，妈妈的！我这是心都碎了，我哪有玩的心呢？你以为我是你呢？滚，快点滚回去！一向受宠的吴太太被张作霖当天就给撵回奉天。现在张作霖的心情是太不好了，他马上命人给吴俊生、袁金凯排了急电，让他们赶奔山海关前来办理接交手续。什么接交手续？张作霖准备把奉天督军让出去。其实啊，这是考验吴俊生和袁金凯。那老张是诡计多端呢，看看他们俩究竟上不上当，能不能跟自己分心。两天之后，吴俊生风是风火是火赶到山海关。张作霖穿一身便装，亲自到车站迎接八兄弟。等把吴俊生 接到临时的公馆，分宾主落座呀。吴俊生人送绰号叫吴大舌头，这舌头没有半斤也有四两，说话不注意啊，你听不清。你问大官，我在家里听说你打一败仗，我也是心急如焚呐。大官，您听好吧，别着急上火。张作霖点了点头，谢谢你的关心呐，我说兄弟，你可有个稳当劲儿啊！我的电报发出两天，你怎么才来呢？因为我第一电报之后，风风火火，马上我就来，我怕你着急，一点都没敢耽误，是吗？兄弟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着急吗？你知道？哎，大总统已经下令把我撤职了，这样好。有道是无官一身轻嘛，我对这种生活老实说也过腻了。真当个自在逍遥的老百姓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兄弟，我着急的是你快来，咱俩办理移交手续，我把奉天的军政大权一交给你，我就放了心了。怎么这么说呢？你干比旁人干强得多，怎么说咱是弟兄啊？你先休息休息，马上咱就办理移交。吴俊生已经站起来了，正颜厉色，站了个笔管调直。大帅，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你说这话就像一把钢刀扎我的心一样啊！大帅，没有您的提携，没有您的挽救，我吴俊生哪来有今天呢？正是因为大帅的栽培，我做了黑龙江督军呐。如今我是七才子路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中国人有那么句话，喝水莫忘打井的人呐。盐从哪咸，醋打哪酸。我吴俊生不是个没心的人呐，我对大帅念念不忘啊。大哥，您屈了我的心了，这个督军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接呀。张作霖眨着小眼睛注意听着，你看吴俊生说的是心里的话，但是还不脱底。张作霖冷笑一声，兄弟，为什么不能接呢？他就是吴佩孚这瘪犊的法律的权术，是他们出的鬼点子，有意挑拨咱们弟兄的关系，想拆咱的台，给咱窟窿瞧走。也慢说，咱是成年人了，就是小孩子也能看出是鬼把戏来啊！这不明摆着吗？我做督军，大帅你上哪去？下一步就该收拾我了。广东政府就是一例，他们向来爱使用这种缺德招，咱能上当吗？就是真心实意让我做督军，我也不能干呢。我能喧宾夺主吗？哥哥，你放心吧，到何时何地 您也是我们的当家人，吴巨生在您鞍前马后，万死不辞。这吴大舌头说着说着，眼泪可飙起来了。仗着您的心，这才落笔。哈哈哈哈哈！兄弟，我的好兄弟，你算说对了。哼，我明明知道这是吴佩孚的鬼点子，离间你我弟兄，但这话我不能说。我怕兄弟你看不到这一点，我怕你上当。既然你看透了，太好了。那么兄弟，你说我下一步应当怎么办？大帅，在路上我们早议论了，他把你解除职务顶个屁用，你照样是东北王，照样是我们的当家人，我们这帮弟兄仍然拥护您，谁也没有二心。好，有兄弟你这话我就领情了。那么袁金凯什么态度？能不能接受这个省长？不，我与你说奉劝的时候见着袁参议了，人家是念书的人，那比我看得远呐。人家认为的这的确是离间的手段，人家根本不接受什么奉劝省长，仍然做奉劝的参议长。人就说了，请大帅放心。好了，张作霖一听就更放心了。既然我们没被他离间了，就是铁板一块，我张作霖就不怕。没过两天，张作霖在山海关发表声明，宣布东北不利，与北京政府彻底断绝关系。另外呢，在袁金凯的活动下，省议会一致通过推选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。你一撤我就知，大伙拥护我，我还是奉集黑三省的最高统治者。就这样，张作霖离开山海关，回到奉天就职。张作霖离开的时候，在山海关一线做了严密部署，恐怕吴佩孚打出山海关，因此设了六道防线，让新四爱将李景林在榆关一带镇守。他一看万无一失了，这才回到奉天。咱必须交代清楚，你别看直奉战，张作霖打了败仗了，损兵折将20来万，但是元气没伤，家底挺雄厚，东三省固若金汤，所以他心里头并不惊慌，就像耍钱似的。是我输的不少，我输了20万，但我家里银行还存着50万呢，输就输了吧，就跟这个道理差不多少。但是张作霖回到奉天公馆，从内心来讲真恼火呀，眼望着山海关他自己还编了一副对联，上联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下联是记住仇恨2年再来。这个张作霖打出世以来，心想事成， 从来就没吃过亏。你说这亏吃的这么暴，他能忍受得了吗？表面上他就装着无所谓，从内心讲大度肝火呀。帅府上下的人都害了怕了，连那个最得宠的武太太也不敢沾张作霖的边了，每一天都有受罚的。张作霖把自己关在屋里的，不是摔碗就是摔盆。怎么他心结痛快呀？自从他回到奉天之后，没过了几天，这一天他心里头正别扭呢。副官长向他报告：“大帅，少帅张学良将军求见。”哎，你还别说，张作霖一听儿子来了，往大圈里头一靠，把眼睛一眯缝，让他进来，请少帅。一阵清脆的皮鞋声响过之后，支楼门一开，一位年轻漂亮英俊的少将军官出现在张作霖面前，鞋后跟一蹦，啪，给张作霖行了个军礼：“爹，学良来看您来了。”张作霖眯缝着眼睛打量打量儿子，穿上这套军装格外的潇洒英俊，当爹的能不高兴吗？老张心里觉得热热乎乎的。小六子，坐下坐下，咱爹俩痛痛快快的唠扯唠扯。你看这张作霖，多咱也不叫张学良的名，老叫小六子。就临到张作霖死以前弥留之际，那不还说那么句话吗？快快打电报叫小六子回来掌管东北事务。还叫小六子呢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你别看张作霖表面上挺严厉，虎毒不吃子啊，对儿子能不喜欢吗？尤其张学良小伙聪明能干，又是后起之秀，特别有出息，所以啊，张作霖从心往外也是非常高兴。说这话呀，谁家也是如此，当老人的都希望望子成龙。你不管他这个老人多没出息，也希望下一代能改换门庭，能有出息，这是一个理儿。张作霖当然也不例外了，虽然心情不太好，看见儿子了，顿时眼睛也放出来亮光，让张学良挨着他坐下了。张学良一向怕他爹呀，规规矩矩往旁边一坐，两只手扶着磕膝盖，腰板拔了个倍儿直。张作霖把烟袋装上，张学良赶紧把火给点着。张作霖抽了两口，小六子，咱爷俩呢唠点贴心话。是爹，你说吧。哎， 当着外人的面子，我不能夸你，我怕人家笑话，也怕把你处坏了。所以你爹呢，老是正言厉色，冷言冷语。我希望孩子，你能体谅当爹的一片苦心。张学良一乐，爹，你说的哪里话？都说是慈母言父，这算不了什么。你是为我着想的，哎，你要能理解你爹的心，那我就痛快了。这次打仗太丢人了，我这跟头栽了个包啊！别看你爹表面上嘻嘻哈哈，我这心里格外的不痛快。张学良赶紧站起来，爹，我不是给您宽心完吃，这算不得什么。兵家胜败乃常事，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。从时代之中接受教训，栽了跟头长见识，我看这不算是坏事。妈的，你还给我刷色，嘿，不是给我宽心完吃也是啊。不用你劝我，这些道理我全懂。说说吧，你今儿个来究竟是有什么事儿啊？还是专门来看看我？爹，主要是看看您。我知道您心情不舒畅，与此同时呢，您讲话了，咱爷俩唠唠贴心话，我有一肚子话想跟您说，好吧？正好今天帅府里没事儿，我告诉副官长一律挡驾，谁我也不见。那么时间长着喝呢，你有什么就尽管说吧。张学良点点头，给张作霖把水满上，又给张作霖把烟点上。一看他爹心情比较好，张学良这才敢说：“爹，恕我直言，听我道。”